我们现在要借着攻读主的话来继续敬拜我们的主。我们今天经文有两处，都是在撒母耳记上。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，我们先念第八节到第十五节。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第八节到第十五节，如果您是两栏式的圣经，在旧约349页。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第八节到第十五节，好不好？我们同声来朗读这一段经文，请。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，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甲，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。扫罗说，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。扫罗就献上燔祭，刚献完燔祭，撒母耳就到了。扫罗出去迎接他，要问他好。撒母耳说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扫罗说，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，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而来，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，所以我心里说，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，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，我就勉强献上燔祭。撒母耳对扫罗说，你做了糊涂事了，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。若遵守，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，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。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，立他做百姓的君，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。撒母耳就起来，从吉甲上到便雅悯的基比亚，扫罗数点跟随他的约有600人。好，我们第二个地方的圣经是在撒母耳记上第16章，我们要念第六节到第十三节。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第六节到第十三节，我们还是一起同声来念，请。他们来的时候，撒母耳看见以利亚，就心里说，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。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，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，我不拣选他，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耶西叫亚比拿达从撒母耳面前经过，撒母耳说，耶和华也不拣选他。耶西又叫撒玛从撒母耳面前经过，撒母耳说，耶和华也不拣选他。耶西叫他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，撒母耳说，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。撒母耳对耶西说，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？他回答说，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。撒母耳对耶西说，你打发人去叫他来，他若不来，我们必不坐席。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，他面色光红，双目清秀，容貌俊美。耶和华说，这就是他，你起来膏他。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猪胸中膏了他。从这日起，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。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。我们就读到这。今天早上黄牧师在我们中间传讲信息，题目是合神心意的人。
有一辆汽车是 Ford Windstar 牌照 ZA163P， 是灰色跟蓝色的，灯没有关啊。如果在这里的话，你可以先去关灯。再请看撒母耳记上 第十七章，十七章我来念几节啊，二十六节，二十六节，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，有人杀这非利士人，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，怎样待他呢？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？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？第四十节，四十节，他手中拿杖，又在溪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石子放在袋里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，手中拿着甩石的机旋，就去迎那非利士人。四十五节，大卫对非利士人说，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镯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神军队的神。第四十七节，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是用刀用枪，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，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。请各位再看第二十四章，二十四章第五节到第七节，我来念。第五节到第七节，随后大卫心中自责，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，对跟随他的人说，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，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，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。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，最后一处历代至上二十九章，历代至上二十九章第二节到第五节，历代至上二十九章第二节，我来念。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，预备金子做金器，银子做银器，铜做铜器，铁做铁器，木做木器，还有红玛瑙、可相看的宝石、彩石和一切的宝石，并许多汉白玉，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，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，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，建造我神的殿，就是俄非金三千他连得，金炼的银子七千他连得，以贴墙变墙，金子做金器，银子做银器，并借匠人的手制造一切。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？我们圣经读到这里，今天早上从这几段圣经，大卫的一些生平，我要跟各位讲合神心意的人。圣经说神正在寻找合神心意的人，寻找到了要 拣选使用他。大卫是神寻找寻找找到了，找到合他的心意，以后成为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。神寻找，可见不是太多才需要寻找，如果多的话一下就有了，不太多神要寻找才找到。盼望今天有很多很多让神一早就找到，希望若歌教会每一位都是合神心意的人，神不要花很多时间就能找到使用合他用的合他心意。大卫被神找到，在他的一生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好好学习。神的心意不在乎外表，神的心意是在人的内心，所以神去找找找，他是找到了伯利恒一个牧羊人的家里面，不是到一个很大的城市。伯利恒到今天也不过才5万人口，没有多少，那个是小小的地方。伯利恒是一个牧羊的场所，神没有跑去伟大的都市里面找伟大的家族，找到一个牧羊的家族，而且老大到老七都是外表很好的，结果神是找到最小的大卫。神说人是看外貌，神是看内心。那么今天早上我们就要想一想，到底大卫他的内心有哪些特点是神这么看重的，我们也有应该哪些心来蒙神悦纳。内心是神所看重的，一生的果效从心发出来，愿神保守我们，给我们一个他所喜悦的心。我就思想大卫大概有5种心态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，是神所很喜悦的。那么第一个是什么心态呢？大卫是一个信靠的心，对于神的信靠，信靠神的应许，信靠神的大能，信靠这一位全能的神，那个信心非常坚定。怎么知道他信心很坚定？我只讲2件事情，我们刚刚都念过了。第一件事情，他信靠神的应许，不是他自己去争夺他所要的。神的应许是什么？借着撒母耳来膏他，膏他之后跟他说，神要立你为王。那个时候他还在放羊，那么从牧场上回来，被膏完了以后他又回去放羊。如果你读圣经，你就发现大卫被膏之后，他没有一心想去争夺王位，他仍然回到牧场做他该做的事，等候神的应许来成就。甚至说他去放羊，因为他放羊的时候他就弹琴，所以很会弹琴，很会弹琴以后消息就传到扫罗耳中，扫罗常常被恶魔搅扰，他就去找一个会弹琴的人帮他弹琴，又找到大卫，大卫就从牧羊的工作跑去替扫罗弹琴，而且帮他拿兵器，站在他的左右。大卫明明知道神已经膏了他，明明知道他不久是他坐在宝座上，他一点没有自己去抢夺这个王位的心，等候神的应许，等候神的作为。这是一种信心能够显出他的一种美好的心态。 扫罗就跟他相反。我们刚才读圣经，扫罗在吉甲跟非利士人打仗，撒母耳就说我要来，你等我，我要来献祭。扫罗就在那边等，约的日子就是七天之后，结果等到第七天，撒母耳还没有到，其实不是还没有到，马上就到了。扫罗等不及了，扫罗看到百姓要散开了，生怕自己的王位会失去，不再等撒母耳来，他就违背了神所规定的，献祭是撒母耳的工作，不是扫罗这个君王的工作。扫罗就不管这个原则，跑去献燔祭，跑去献祭，刚刚献完祭，撒母耳就来了。撒母耳就责备他，你怎么可以违背神的命令呢？让神的事情照你的意思随便自己去做。所以扫罗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不得神的喜悦了。那如果你再往后读，你发现扫罗好几次违背神的命令，不听神的话，以至于后来撒母耳不得不说献祭，神所要的岂不是顺从吗？真正顺命是胜过于献祭，不是外面做一些，乃是内心顺从神。大卫不去争夺这个王位，信靠神的应许，以后神就替他成全。扫罗自己争夺这个王位，要保住他的王位，以后反而失去了王位。我们在以色列人历史中也看见，有一些人他就是去争夺王位，结果就失去了王位。最明显的一个，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是希律王统管整个巴勒斯坦，可是以后我们读圣经就发现希律王的三个儿子分治了巴勒斯坦，在北边加利利归给希律王的一个儿子叫亚基珀，东北边希律王的另外一个儿子叫腓力，然后耶路撒冷、犹太、撒玛利亚就归给另外一个叫亚基老，分三个王。为什么如此呢？本来希律王不是要分给三个儿子的，他是给他一个儿子，这个儿子他很喜欢的，也很能干的。这个儿子很不巧，或者说是不幸，在他爸爸老希律病死前的一两个礼拜，病得很严重了，快要病死了。这一个儿子的一些臣子耐不住气了，就跟他这个要接王位的王子说啊，说你爸爸快不行了，病这么重了，你马上就要做王了。那他病得越严重，你做王的机会越大，现在可以开始庆祝了。所以他的臣子们就开始开庆祝会，庆祝这个王子快要登基了。这个一庆祝，消息走漏了，就传到大希律耳中，大希律就大发雷霆啊！你这个不是咒我去死吗？结果就把这个儿子就处死了。这些故事记载在 Josephus 约瑟夫的两约之间的故事里面，这应该是真的。所以这个儿子就被处死了，然后他就把国家分给三个儿子，一个是亚基珀，希律亚基珀管加利利，然后他另外一个儿子希律腓力管东北角，然后就把耶路撒冷、犹大全地、撒玛利亚就归给亚基老。一般王子都是争王位的，如果有机会就争王位，但是大卫有一个信心，他知道一切从神而来，若不是神拣选他、高他，他也不可能去做王，他只是个牧羊的人。所以他就把他一生的道路就交在神的手中， 让神去引导。弟兄姊妹，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敌，未见之事的确据。信心强，神悦纳。为什么我要讲这个事情啊？因为我们若歌教会有许多人在工作上面碰到一些困难啊，有很多人被 lay off， 有很多人找了一年多还没有找到工作。愿神给你信心啊，不要怕，我们仰望神，依靠神，神必会在我们前面引路。如果你老是灰心，老是埋怨神，老是胆怯，可能越走就越不光明。我们有信心，我们知道他是眷顾我们的神，他会为我们开路，我们就尽我们自己所该尽的责任，仰望等候他，他必引导我们的路。在我们的事业如此，我们的家庭也是如此，我们的婚姻也是如此，还没有结婚的单身弟兄姊妹也是如此，把我们的婚姻大事交在他手中，他是眷顾我们的神。许多人常常讲这样的话，对于婚姻啊，我们相信是我们的他就跑不掉，不是我们的追到了都是麻烦痛苦，也不要去找麻烦，等候神的预备，神所预备的一定是最好的。如果今天神还没有给你，因为你所求的不是最好的，不是对你最好的，神所赐的是最好的，神不给是因为要把最好的给你。马丁路德讲一句很有意思的话，人向神求的常常是求银子，神所给的都是给黄金。人有眼无珠，都把它看成铜，就埋怨神啊。其实比你银子好太多了啊！如果你了解神的心意，相信可信可靠的神，他在我们的一生有美好的带领。那大卫信靠神，他完全不必烦恼，被高作王还去放羊啊，继续放羊没有关系。然后去替扫罗拿兵器，替扫罗弹琴没有关系，他知道到了时候神的应许必要实现，神所赐的福必会临到，这是他的信心表现。另外一方面，那就是面对哥利亚的战争，这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战争。这个哥利亚，这个非利士人真是了不起的一个身材啊！据现在的统计啊，9英尺高，9英尺，275公分啊！我们看到中国那个打篮球，姚明好像216公分，对不对哈？已经是不得了了。他275公分，如果活在现在啊，这个 NBA 一定抢他的哈！啊，这个不得了，一站那边什么都打不进去了哈！这么高大的一个人在前面啊，然后就骂阵，他那个盔甲就重150英镑，盔甲啊，我的体重才150磅啊，盔甲就我这么重，一拿就拿起来了哈、啊。这个跟他怎么打，真是打不过他。他在那边就骂阵，骂阵，骂耶和华的军队，骂统管耶和华军队的神，骂了40天，没有人去应战。大卫来了，大卫本来去是看哥哥的，送饼给哥哥的啊，结果在那边听到骂阵，没有人上去。那大卫真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啊！大卫个子又小，为什么知道个子小？因为后来哥利亚看他过来了，说怎么派一个小孩子来啊？我又不是狗，派个小孩子来打狗一样，拿个棍子，拿个甩石头机器。所以就看不起这个大卫啊，但是大卫很勇敢的上阵，他就说了，他说你来跟我征战是靠刀靠枪，我来跟你征战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啊。大卫很有信心，他就敢冲到前面去，然后 当然等一下我要讲，大卫有信心，他是有他的一些准备的，他有信心，他知道一定神会恩待，所以他说胜败是在乎神，我是靠耶和华的名，神的名来跟你征战，神要帮助他得胜，这是信心。那么大卫因着信心能够显出神的大能，神是全能的神，是创造万有的主，神的全能怎么能够临到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，那就是因着信，你真的对神的信心非常坚定，非常虔诚，这个信心会经历神的大能。其实圣经充满这个例子，摩西怎么可能带百姓出埃及，在人看是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不过在人不能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所以十个神迹最后红海裂开，红海再合起来，约书亚带人过约旦河然后打耶利哥城，那怎么可能，城墙这么高大，那一些以色列百姓旷野走了40年，都是一些不会打仗的人，怎么能够打下耶利哥城，那么也是围绕城墙，到第7天一喊就倒了。神的工作如果人有信心，我们就能经历他的大能。戴德森成为内地会创办人，中国大陆内陆福音工作的一个了不起的先锋，他就是因着信心向前，在那个时候所有宣教士只敢在五口通商的港口，不敢到内陆，所以在天津，在青岛，在上海，在福州，在广州，福音很快的广传，一到内陆，那交通不便，饮食、气候，这种疾病的问题，教育的问题，什么都是问题，没有人要到内陆去。戴德森就是有信心，神要把福音门打开，很多人劝他，也劝不动他。他创内地会的时候有两个标语，这个两个标语以后一直挂在各地内地会的门口，在伦敦内地会办事处门口，在以前中国内地会的门口，以后在台湾内地会办事处的门口，到澳洲墨尔本办事处门口，都挂两个标语，一边的标语是耶和华以勒，上帝必预备，一边的标语是以便以谢，请大家回答以便以谢什么意思。哎，糟糕了哈！到如今耶和华都什么帮助我们，一边是耶和华预备，一边是耶和华帮助，这是戴德森两个非常要紧的一个座右铭，挂在他办事处的门口，到处办事处门口，他说耶和华必预备，我必不致缺乏，耶和华必帮助，我必不致失败。他说你们都不去啊，不去的话谁去内陆传福音呢，所以他就号召向中国内陆传福音，感谢主，以后号召内地会将近有1000人进到中国的大内陆里面去。那么他就是因着信心向前，他说很有意思的话，他说信心小的人只看见困难，信心大的人虽然看见困难，看见神在其间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这个事是一个现在时态，不是将来事，不是过去事，既然耶和华现在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所以他就开始了内陆的福音工作，虽然很艰难，不过神的大能的确彰显了。凡是有机会到内陆大陆去接触教会的弟兄姊妹，你都会碰到的， 碰到一些年老的传道人，他们就会常常是跟你这样说，带我信靠主的是那一些内地会的宣道士，他们进到中国的内陆荒山片野，他们把福音传开了，现在还有许多许多这样的果子还在那里。信心是神所悦纳的，如果你真是一个信靠神坚定的人，凡事仰望他，依靠他，等候他，他就寻到了合他心意的人。第二，大卫不但是一个有信心的人，他是一个有殷勤的心。信心是依靠神，殷勤是自己好好准备，自己尽当尽的本分。大卫怎么可能打败哥利亚？当然我们说是信神的缘故，因为耶和华的名。不过当大卫被介绍给扫罗的时候，扫罗本来也不敢让他去，说你看这个小孩子不行了 啊，你不打不过他的，你不要去吧。那大卫怎么说呢？大卫说，你不知道啊，我是牧羊人，常常有狮子跑来把我的羊给叼走了，那我就追狮子，我追狮子不但追到，还把它打死，把羊抢回来。也有熊把我的羊啊抢走了，我也去把熊给打死了。那大卫怎么能打死狮子打死熊？当然一面他锻炼自己，另外一面大卫常常在练习那个甩石机啊，这个他在河边也好，在哪里也好，捡到那种小石头，他就学那个甩石头，那越练越准，真是百发百中。甩石机，你记得他跟哥利亚怎么打呢？其实他们都还没有见到面，没有见到很远很远，大卫就拿那个甩石机，然后一甩，圣经说啊，请问是甩到什么地方啊？万一甩到钢盔怎么办呢？哇，一下甩到这个他的盔甲，那就惨了。那他一过来两下，大卫一定打不过他的，所以大卫就是第一枪就打中了啊，不是枪啊，第一个石子一甩就甩中，而且甩那么准，那个盔甲都是铁的，就这个地方他没有铁，所以那个石头啪就打中这个地方啊，那真是非常神准的啊。那怎么能够神准呢？那就是要练习的啊。大卫常常殷勤练习，练到百发百中。神看重一些殷勤的人，看重一些肯下功夫的人，看重那一些真正努力追求的人。今天早上我们唱尼托森写的这首诗歌啊，我们都很感动啊。神实在很重用尼托森弟兄啊，他有很多很好的灵感，但是他是何等用功读书呢？如果你读他的传记，人家进到他的屋里，整个房子都是书，连地方坐都没有，他睡的床上也是书啊。不过要在我就不行啊，我太太一定把他通丢掉了，这么乱不行啊。他的房子走进去啊，上面写都是书啊，到处是书，连坐都没有地方坐啊，非常用功读书，非常努力用功的。所有那一些成功被神所用的人，没有懒惰的，那一种懒惰的人在神面前，神根本就不要用他。大卫是极其殷勤的人。每一位弟兄姊妹，我们有信心依靠神，绝对不是叫我们懒惰啊。在座如果有学生，你如果明天考试啊，你下午回家好好给我读书去啊，你别说啊，明天考试我信靠神啊，求神给我98分就好了哈，啊，没有这种事情的啊！上帝不要听这种祷告的，因为这是你偷懒，这个是不殷勤。任何当尽的本分，你都要好好去尽。我们在社会上也是如此，在工作岗位也是如此，在任何地方都是如此。神是看重殷勤的人啊！我有朋友来啊， 常常会带他去参观这个爱迪生过去的实验室啊。我以前讲过哈，我再提一下，这个爱迪生真有意思啊，他拼命工作的，拼命工作。那有一次他带太太上街，开了那个车子开到实验室，他跟太太说，你等一下啊，我一个东西忘记在实验室里面了。好，结果太太就坐在车上等他进到实验室，他一到实验室坐下来一看，哎呀，这个实验上面做一半，摆在这边没有做完啊。他说我赶快把它弄一点，把它结束一下啊，然后赶快再出去。他就赶快把那个实验把它搞搞搞搞，哎，结果搞好搞搞，哎，忘了太太在外面了哈，一直搞搞搞的就不出去了，弄了太太后来进来追他，才把他追出去啊。这是我们去参观的时候里面人跟我们讲的，他非常专心，非常努力在做他的实验，才能够发明这么多东西啊。所以有人说你真是了不起发明家，你真是有天才啊。他说你讲错了啊，他说我的发明只有1%靠天才，99%是用功努力啊。他用英文字很有意思啊，他是只有1%是 inspiration， 99%是 perspiration， 是流汗啊。灵感是有的，但是99%他在那边拼命努力，拼命的用功啊，才达到发明这么多东西的结果。神是赐福殷勤的人啊，我们不要偷懒，该尽的本分，该努力的都要用功，若不然岂不是神帮助你偷懒了吗？神不会做这个事情的啊。信心仰望神，神真的要赐福，但是你当尽的本分，当有的努力，神是要求你要做到，神的赐福就会临到，这是神所喜欢的，合神的心。第三，扫罗啊，是一直嫉妒大卫。什么时候开始嫉妒大卫呢？打败哥利亚之后，本来很喜欢大卫的，大卫啊是各方面都很好，但是因为打败哥利亚回来。啊，那大家欢喜的时候啊，这个妇女们是在有的时候讲话要小心啊。他说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啊。扫罗听完之后不得了，千千给我，万万给大卫啊，那只有王位没给他了，所以就嫉妒大卫，然后到处杀大卫。他就几次用枪砸大卫，用枪甩大卫啊，大卫都躲过去了，以后大卫就跑了，然后继续派兵在旷野追杀大卫。那有一次扫罗在行军的时候要上厕所，那结果就到一个山洞里面啊解手，没有想到大卫跟他的随员正躲在山洞里面，扫罗不知道，大卫就偷偷的过去用刀把扫罗的衣服衣襟割下来，扫罗都不知道。扫罗以后出去了，到了对面的大卫，到对面山上跟他们讲，扫罗我没有要杀你啊，你为什么要杀我呢？我刚才就有机会把你给杀死，但是我只把衣襟割下来，我不要杀你。大卫那个时候割下他的衣襟，心都难过，他说我怎么可以去做这个事情呢？因为扫罗是神的受膏者，是神膏的王。大卫割下衣襟，心中都感觉自救。那么以后他这样跟扫罗一讲，扫罗说哦，你没有意思杀我，好，扫罗曾经收兵不杀大卫了。但是过了一段日子，扫罗又嫉妒产生了，不行不行，他还活得不行，还是要追杀大卫，所以又追杀大卫。那么我刚刚没有读圣经了哈。另外一次呢，当扫罗的军队在睡觉，大卫跟他的将军会摸营，摸到扫罗军营里面去了，看见扫罗在睡觉，大卫的部下说了，
请你允许我拿枪刺下去，我只要刺一下就把他刺死，不要刺第二下。大卫说不行不行，绝对不可以，这是神的受膏者。大卫带着随员又离开了。大卫一直容忍这一个扫罗的逼迫，心中对于扫罗神所高的，虽然这么恶待他没有怀恨，他只是交在神手中宽容他。不但如此，以后他的儿子亚沙龙叛变，以后有一个人叫做示每，这个示每就大骂大卫，在路边大骂，公开骂大卫。大卫的手下的人就很生气，说这一个人怎么居然敢骂我主呢，让我过去把他头砍下来。大卫说不要，千万不要去。大卫说连我亲生的儿子都在寻索我的命，可能是上帝派他来骂我的吧，让他骂好了。这几件事情我们发现大卫有一个心，就是能够宽容敌对他的人，他真有一个很宽容的心。到最后亚沙龙他的儿子要抢他的王位，到处追杀大卫，大卫一直交代他的手下说，当你们碰到亚沙龙打仗的时候啊，请你们一定留下他的命啊，不要把我儿子亚沙龙打死。可是没有想到亚沙龙啊，逃跑的时候他骑着驴跑，结果头发很多被卷在树枝上面，以后大卫的手下就把亚沙龙给杀死了。杀死以后报告大卫，大卫没有高兴，很难过，哀哭说我儿亚沙龙，我儿亚沙龙，我巴不得替你死啊，一直在哭泣为他的儿子，这个儿子背叛他要杀害他。大卫有一个心，这是很难得的，就是宽容对他不好的人，这个心是神所悦纳的，这个心是很崇高的。正像神的儿子主耶稣在十字架上，父啊赦免他们，他们做的不知道。我相信主耶稣影响司提反，被打死的时候主啊不要将罪归于他们。司提反影响他的朋友们，建立了安提阿教会，然后就把打死司提反的保罗请来讲道，支持保罗到处传道。我相信保罗也受到影响，他到处要救以色列人信耶稣，以色列人拒绝，以色列人把他鞭子打五次，每次四十下减一下，棍子打三次，石头打一次，让保罗吃尽许多苦头，都是犹太人。但是这些犹太人苦害保罗，保罗却说为了他们的缘故，如果被咒诅与基督分离他都愿意。那一种宽容得罪我们的人是神所悦纳的。第四，我要讲的快一点点啊，在大卫的生命中间啊，有一件得罪神的事，那就是犯淫乱以后又谋杀。他跟拔示巴犯淫乱，然后又娶了拔示巴啊，他就这个犯淫乱的罪神很不喜欢。当大卫松懈了啊，他这个睡到日头平息才爬起来，然后在屋顶上面啊看见拔示巴在沐浴。如果以后机会我碰到八十八，我也要讲八十八一顿的哈，不可以随便在屋顶上沐浴哈。那大卫呢，他受到试探应该离开了，赶快回家去了，结果大卫就持续被罪恶所胜。所以马丁路德讲一句也很有趣的话，他说你不能拦住鸟飞过你的头，你一定可以拦住鸟在你头上做窝。基督徒碰到试探一定有的，诱惑试探临到的时候，不要给他做窝，把他赶走， 抵挡魔鬼，魔鬼就逃跑了，因为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上的更大。但是大卫那一次失败得很严重，失败到后来不但犯淫乱，还要想办法谋杀。如果在人看呢，大概这个就完了，就不能再被神悦纳了。不过我们发现神后来还是怜悯了大卫，还是悦纳了大卫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卫真正忧伤痛悔在神面前。怎么知道忧伤痛悔？今天没有时间了，你们自己回家去看诗篇第五十一篇，现在不要看了，回家看啊。诗篇五十一篇那个标题就讲了，大卫跟拔示巴犯了淫乱之后，先知拿单跑来责备他，然后大卫就写了那一篇忏悔的诗，诗篇第五十一篇。在那里面差不多有十几次大卫说，神啊，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得罪了人，我更得罪了你，唯独得罪了你。大卫在那边求神赦免他，他说，神啊，求你给我造一个清洁的心，重新给我一个正直的灵。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的。所以诗篇五十一篇，大卫在神面前知罪、认罪、悔罪，离开他的罪恶。过去犯的罪他没有办法改变那个过去的罪，但是现在他痛悔他的罪，他就离开他的罪，不要再犯这样的罪。人都会堕落犯罪的时候，如果你真有忧伤痛悔的心，真有改过认错，真的求主给我们清洁的心，给我们正直的灵，让我们重新出发，神他是怜悯，他有恩典，会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虽然你罪所带来的结果有很多痛苦的，所以大卫家的里面以后很多的痛苦就发生了，痛苦刀剑不离他的家，但是他痛悔的心、忧伤的心、知罪悔罪离罪的决心，神就悦纳了，神赦免他的罪过，神仍然看重他。大卫有一个很特别的，当他认罪的时候怎么认呢？他不但自己向神认罪，他也公开向他的百姓认罪，因为他犯这个大罪得罪了他整国的百姓。所以他写诗篇五十一篇，五十一篇写好之后不是自己念念就算了，圣经说交于令长，交于令长，哪一位知道令长是谁啊？令长就是师班长哈，就是薛礼不在啊，或者玉蝉也可以哈，交给他们做什么呢？他们就来念，就来唱了。大卫把自己那忏悔的背景诗歌交给师班长，然后就大家就诵读这个诗篇，众人知道大卫真诚的悔改，真诚的认罪，而且提醒所有属神的百姓，如果犯罪要痛悔认罪，而且求神的恩典不再去犯罪，靠主的怜悯得胜罪恶的权势，神就悦纳了忧伤痛悔的心。也许在我们的人生中，我们需要常读诗篇五十一篇提醒自己，有罪赶快忧伤痛悔，而且靠主的力量脱离罪恶的权势。好，最后一样是什么呢？大卫一直有一个心要为神建造圣殿，那就是要荣耀神的心，要亲近神、敬拜神、赞美神、宣扬神的荣耀。大卫他的心就是要把一切为着主来成就神的荣美，这是太美的。因为时间不多，我讲的短一点。大卫这个心后来神没有让他建造， 上帝说你打仗你杀太多人了，好，你不要造我的殿，你的儿子造。大卫说好，我的儿子造。但是他就开始预备，把黄金、把银子、把铜、上好的香柏木、各种美好的宝石，还有大石头，通通预备好，让给他的儿子来建造圣殿。有的一些研究圣经的人去统计统计，大卫预备黄金、银子、铜、铁、宝石、大石头、香柏木，一共大概花多少钱呢？有人把它折合现在的数目，和700亿美金，700亿美金呐、啊，不得了的钱财。因为许多人送黄金、宝石什么都给他，他通通要给圣殿用。700亿，今天全世界最有钱的人啊 ，Bill Gates， 他现在只有529亿了，他3年前是900亿啊，那现在都一直不值钱。那大卫700亿美金，通通为了神的殿，为了神的名德荣耀，为了能够让神与众百姓能够得到百姓中的尊荣。这是神非常悦纳的一个心啊，也许不必700亿，就是有一个心，愿神的名得荣耀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，愿神在我们中间啊，在这一个地区，在 New Jersey， 因着我们得荣耀。如果我们的心能够以神为中心的话，他能够悦纳我们。我现在还没有开始来推动我们的建堂工作，也不久了，我们买地要建堂，以后再讲。但是建堂是为着神的荣耀，是为着神的福音，是为着神的旨意可以更广泛的宣传，那就有一点接近大卫建殿的心。那么这个是以后再说的哈，不过今天讲什么呢？大卫这五方面的心，是神看为合他心意的人，神就拣选到他，找到他，就使用他。好了，照着惯例啊，我要考你们哪五个心了哈，答不出来我就还不下来哈，请大家告诉我，第一个是什么心？信号的心。第二个什么心？殷勤的心。第三个什么心？宽容的心。第四个什么心？忧伤痛悔的心。第五个什么心？建殿的心啊，我们简单说吧，建殿的心。愿神恩待我们，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借着这一段你跟大卫之间的关系来提醒我们，愿你就是在我们里面能够产生这些心态，好让我们成为合你心意的人。我们恭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